第56集。
段誉随着伯父来到天龙寺前，这天龙寺乃保定地常道之处，当下便去谒见方丈本因大师。这本因大师若以俗家辈分排列，是保定地的叔父。出家人呢，既不拘君臣之礼，也不恤家人辈分，两人以平等礼法相见。保定帝将段誉如何为延庆太子所擒，如何中了邪毒，如何身染邪功化人内力，一一说了。本因方丈沉吟片刻，道：“请随我去慕尼堂见见三位师兄弟。”保定帝道：“打扰众位大和尚清修，罪过不小啊。”本因方丈道：“镇南世子将来是我国四君，一身系全国百姓的祸福，你的见识内力只有在我之上，既来问我，自是大大的疑难，我一人难以决断，当与三位师兄弟共同商量。”两名小沙弥在前引路，其后是本因方丈，更后是保定帝叔侄，由左手瑞鹤门而入，金晃天门、清都瑶台、无尽斗母宫、三元宫、兜率大寺院、雨花台、般若台，来到一条长廊之侧。两名小沙弥躬身分站两边，停步不行。三人沿着长廊更向西行，来到几间屋前。段誉曾来天龙寺多次，此处却从所未到。只见那几间屋全以松木搭成，板门木柱，木料均不去皮，天然质朴，和一路行来金碧辉煌的殿堂截然不同。本因方丈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本因有一事疑难不决，打扰三位师兄弟的功课。”屋内一人说道：“方丈请进。”本因伸手缓缓推门，板门吱吱嘎嘎的作响，显示平时极少有人启闭。段誉随着方丈和伯父跨进门去，他听方丈说的是三位师兄弟，室中却有四个和尚分作四个蒲团，三僧朝外，其中二僧容色枯槁，另一个壮大魁梧，东首的一个和尚脸朝着里壁一动不动。保定帝认得那两个枯黄精瘦的僧人，法名本观、本相，都是本因方丈的师兄。那魁梧的僧人法名本参，是本因的师弟。他只知天龙寺摩尼堂共有观、参、相三位高僧，却不知道另有一位僧人，当下躬身为礼。本官等三人微笑还礼，那面壁僧人不知是在入定，还是功课正到了紧要关头不能分心，始终没加理会。保定帝知道，这“牟尼”两个字乃是寂静沉默之意，此处既是牟尼堂，须当说话越少越好。于是耀言不凡，将段誉身中邪毒之事说了，最后道：“岂肯四位大德指点明路。”本官沉吟半晌，又向段誉打量良久，说道：“两位师弟意下如何？”本参道：“便是稍损内力， 也未必练不成六脉神剑。保定帝听到六脉神剑四个字，心中不由得一震，心思幼时曾听爹爹说起，我段氏祖上有一门六脉神剑的武功，威力无穷，但爹爹言道，那也只是传闻而已，没听说曾有哪一位祖先会此功夫，而这功夫到底如何神奇，也是谁都不知。本参大师这么说，原来的确有这么一门奇功啊。转念又想，本参大师这话的意思是要以内力为玉儿解毒，这样一来势必连累到他们修炼六脉神剑的进境受阻。但是玉儿所中的邪毒邪功古怪之极呀，若不是咱们此间五个人合力，如何能治啊？心中虽感歉疚，终究没有出言推辞。本相和尚一言不发，站起身来，低头垂眉，斜站东北角方位。本官本参也分立两处方位。本因方丈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”站了西南偏西的方位。保定帝道：“玉儿啊，四位祖公长老不惜损耗功力为你驱治邪毒，快些叩谢。”段誉见了伯父的神色和四僧举止，情知此事非同小可，当即拜倒向四僧一一磕头。四僧微笑点头。保定帝道：“玉儿啊，你盘膝坐下啊，心中什么都别想，全身更不可使半分力气，如有剧痛奇痒，皆是应有之相，不必惊慌。”段誉答应了，一言坐定。本官和尚竖起右手拇指，微一凝气，便按在了段誉后脑的风府穴上，一阳指力源源透入。那风府穴离发际一寸，属于督脉。跟着本相和尚点他任脉子宫穴，本参和尚点他阴维脉大横穴，本阴方丈点他冲脉幽门穴和带脉章门穴，保定帝点他阴桥脉晴明穴。奇经八脉共有八个经脉，五人留下阳维阳桥两脉不点，五人使的都是一阳指功，以纯阳之力要将他体内所中邪毒邪功自阳维阳桥两处的穴道中泄出。这段氏五大高手一阳指上的造诣均在伯仲之间，但听得嗤嗤声响，五股纯阳的内力同时透入段誉体内。段誉全身一震之下，登时暖洋洋的，说不出的舒服，便如冬日在太阳底下暴晒一般。五个人手指连动，只感自身内力进入段誉体内之后渐渐消融，再也收不回来。段誉并没有练过奇经八脉的北冥神功，但是五大高手以一阳指力强行注入，段誉也是无可奈何，这内力一至他膻中气海便即贮存。段氏五大高手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是惊疑不动。猛听得哇一声大喝，个人耳中均是震得嗡嗡作响， 保定帝知道，这是佛门中一门极上乘的功夫，叫做狮子吼，一声断喝之中蕴蓄着深厚的内力，大有射敌仅有之效。只听那面壁而坐的僧人说道：“强敌日内便至，天龙寺百年威名摇摇欲坠。这黄口孺子中毒也罢，着邪也罢，这档口值得为他白损功力吗？”这几句话中充满着威严。本因方丈道：“师叔教训的是。”左手一挥，五人同时退后。保定帝听本因方丈称那人为师叔，忙道：“哦，不知枯荣长老在此，晚辈未及礼敬，多有罪业。”原来这枯荣长老在天龙寺中辈分最高，面壁已数十年，天龙寺诸僧众谁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保定帝也是只闻其名，从来也没有拜见过。一向听说这枯荣长老在双树院中独参枯禅，十多年没听人提起，直到他早已圆寂了。枯荣长老道：“事有轻重缓急，大雪山大轮明王之约转眼就到，正明你也来参详参详。”保定帝道：“是。”心想了，这大雪山大轮明王佛法渊深，跟咱们有何瓜葛呀？本因方丈从怀中取出一封金光灿烂的信来，递在保定帝手中。保定帝接了过来，着手重颠颠的，但见这信奇异之极，竟然是用黄金打成了极薄的封皮，上面用白金嵌出文字，乃是梵文。保定帝识得写的是书城崇圣寺住持，从那金套中抽出信笺，也是一张极薄的金笺，上有梵文书写，大意是说，当年呢与姑苏慕容博先生相会，定交结友，谈论当世武功。慕容先生言下对贵寺六脉神剑备至推崇，甚以未得拜官为憾。近闻慕容先生先世哀痛无已，未报知己，你向贵寺讨求该经，焚化于慕容先生墓前，日内来取，勿却为幸。贫僧自当以贵重礼物还报，未敢空手妄取也。信末署名大雪山大轮寺世子鸠摩智，何时这肩上的文字也以白金镶嵌而成，镶工极尽精细，显然是高手匠人花费了无数心血方使制成。但是一个信封，一张信笺，便已是两件弥足珍贵的宝物，这大轮明王的豪奢可想而知。保定帝素知大轮明王鸠摩智是吐蕃国的护国法王，但只听说过他具大智慧，精通佛法，每隔五年开坛讲经说法，西域天竺各地的高僧大德云集大雪山大轮寺，执经问难，研讨内典，闻法既毕，无不欢喜赞叹而去。保定帝也曾动过前去听经之念。这信中说与姑苏慕容博谈论武功结为知己，然则也是一位 武学高手啊。这等大智大慧之人，不学武则已，既为此道中人，定然非同小可。本因方丈道：六脉神剑经乃本寺镇寺之宝，大理段氏武学的至高法要啊。证明啊，我大理段氏最高深的武学是在天龙寺，你是世俗之人，虽是自己子侄，许多武学的秘奥也不能向你泄露啊。保定帝道：是，此节我理会的。本官道：本寺藏有六脉神剑经，连郑明、郑纯他们也不知晓，却不知那姑苏慕容氏如何得知。段誉听到这里，猛然想起在无量山石洞的狼环福地当中，一列列的空书架上千条著名大理段氏之处，有一阳指诀缺，六脉神剑经缺的字样，心想神仙姐姐搜罗天下各家各派五谱全经，但我家的一阳指诀和六脉神剑经他终究没有得到，心中有些得意，却也有些惆怅，料想神仙姐姐对此必感遗憾。只听本参气愤愤地说：这大伦明王也算是举世闻名的高僧了，怎么这么不通情理，胆敢向本寺强要此经啊？证明方丈师兄知道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此事后果非小，自己做不得主，这才请枯荣师叔出来主持大局。本因道：本寺虽藏有此经，但说来也惭愧，我们无一人能练成经上所载武功，连稍窥唐奥也说不上。枯荣师叔所参枯禅是本寺的另一门神功，也当再加十日方可达成。我们没练成神功，外人自不得而知。难道大伦明王竟有恃无恐，不怕这六脉神剑的绝学吗？枯荣冷冷的道：亮来他对六脉神剑是不敢轻视的，他信中对那慕容先生何等亲持，而这慕容先生又心仪此经，大伦明王自知轻重，这是他料到本寺并无出类拔萃的高人，宝经虽珍贵，但无人能够练成，那也枉然呐。本参大声道：他如自己仰慕，相求借阅一观，咱们敬他是佛门高僧，最多呢不过婉言谢绝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最气人的，他竟要拿去烧化给死人，岂不他也小觑了天龙寺了吗？本相喟然叹道：唉，师弟倒不必因此生嗔着恼啊！我瞧那大伦明王并非妄人，他是想效法无忌扎墓上挂剑的遗意，看来他对那位慕容先生是敬仰之极呀。哎，良友已逝，不见故人。哎，说着缓缓点头。保定帝说：本相大师知道那慕容先生的为人吗？本相道：我不知道，但想大伦明王是何等样人，能得他如此钦佩，那慕容先生真非常人也。说时悠然神往。本因方丈道：师叔估量敌视啊，咱们若非赶紧练成六脉神剑，只怕 宝经难免为人所夺，天龙寺一败涂地呀。只是这神剑功夫以内力为主，实非急切间一蹴可成啊。证明啊，不是我们对玉官所中邪毒袖手不理，就只怕大家内力损耗过多，强敌猝然而至，那就难以抵挡了。看来这玉官所中邪毒虽深，数日间性命无碍，这几天呢就让他在这里静养，伤势倘有急变，我们随时设法救治，待退了大敌之后，我们再全力以赴给他驱毒，如何呀？保定帝虽然担心段誉病逝，但他究竟及时大体，知道天龙寺是大理段氏的根本，每逢皇室有难，天龙寺倾力复原，总是转危为安。当年奸臣杨义真是上德帝篡位，权仗着天龙寺会同忠臣高志生靖难平乱，大理段氏于五代时晋天福二年丁酉得国，至今158年，中间经过无数大风大浪，社稷始终不堕，是与天龙寺稳镇京畿有莫大的关联。今日天龙有景与社稷遇到危难一般无二啊，当下说道：“方丈仁德，证明感激不尽，但不知对付大轮冥王一事之中，证明亦能稍尽绵薄吗？”本因沉吟道：“你是我段氏俗家第一高手，如能联手共御强敌，的确能够大增声威。可是你乃世俗之人呐，如参与佛门弟子的争端，难免令大轮冥王笑我天龙寺无人呐。”枯荣呼道：“咱们倘若分别练那六脉神剑，不论是谁，终究内力不足，都是练不成的。我也曾想到过一个取巧的法子，个人修习一脉，六人一齐出手，虽然以六敌一胜之不武，但我们并非和他单独比武争雄，而是保经护寺，就算是100人斗他一个人，却也说不得了。只是算来算去，天龙寺中再也寻不出第六个指力相当的好手来，自己为此踌躇难决。证明啊，你就来凑凑数吧，只不过你需剃个光头，改穿僧装才成啊。”他越说越快，似乎颇为兴奋，但语气仍是冷冰冰的。保定帝说：“皈依我佛，原是证明的素质，只是神剑秘奥，证明从未听闻，仓促之极，只怕……”本参道：“这路剑法的基本功夫你早就已经会了，只需记一记剑法便成。”保定帝不解道：“请方丈指点。”本因方丈道：“啊，你且坐下。”保定帝一言，在一个蒲团之上盘膝坐下。